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日咧系受难节，亦系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嘅日子。英文叫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日咧系受难节，亦系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嘅日子。英文叫做 Good Friday。点解主耶稣受难嘅日子，我哋纪念为叫做 Good Friday， 好过礼拜五呢？因为咧呢度有特别嘅意义嚟嘅。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受难嘅时候，咁样讲，佢诚然担当我哋的忧患，背负我哋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苦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分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受难，不是因为他犯罪而受责罚，而是因为他爱我们，以他完全圣洁的身份来替我们受罪受刑罚。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公价乃是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所应当承担的刑罚就是死，结果就是在地狱中永远地沉沦，与圣洁良善公义慈爱的主永远咁隔绝。主耶稣因着佢爱我哋嘅大爱，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舍去咗天上一切嘅荣华，成为人嘅样式，喺地上生活咗33年，没有犯过一件嘅罪，以完全圣洁嘅身份为我哋嘅罪甘心舍命，被钉死喺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日之后咧复活升天，为我哋预备咗救恩，使一切信佢嘅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我哋嘅主，主嘅恩典无法测度。如果你问边个病毒系最犀利嘅，特别系而家喺呢个情形当中，你问边种病毒系最犀利嘅？而家好多人马上有人话俾你知，系 coronavirus， 系冠状病毒。而家呢个肆虐全球嘅冠状病毒，已经使超过150万人受感染，全球感染嘅人数已经超过咗2%。喺感染嘅人当中咧，死亡率大概都系3%左右。但系整个世界已经受唔了咗，美国都已经宣布呢个国家处喺一种特别嘅战争状态之中。其实呢，有另一种病毒比冠状病毒仲犀利得多。这个病毒是什么呢？这个病毒其实就是罪。在全球感染的人数是超过70亿的。感染率是100%。死亡率都会是100%的。感谢主耶稣，他来替我们死，使我们可以因着信他而得永生，使我们因着信祂，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生命得到拯救。希伯来书第二章是这样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亦都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住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主耶稣，祂教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祂光明的国度，叫我们可以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主耶稣的爱和救赎，我们都理当来回应祂的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跟随主耶稣的道路当中，在侍奉当中，我们会感到疲倦灰心。 我们要怎样去避免疲倦灰心呢？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永远都没可能避免疲倦灰心。但是感谢神，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这节圣经曾经带领我走出疲倦灰心，赐给我侍奉的喜乐和力量。我相信这节经文呢，都一样可以带你走出疲倦灰心，赐给你侍奉的喜乐和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是受难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那顶撞罪人的主耶稣，免得疲倦灰心。今天是受难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那忍受罪人咁顶撞的主耶稣，可以让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祂的爱，效法祂的爱，传扬祂的爱。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咁讲，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啦。亲爱的主耶稣，今日是纪念你受难的日子。亲爱的主耶稣，2000年前，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从天上来到人间，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我们测不透，想不明，但是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我们唯有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在今生活得有意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你，都来侍奉你，但是我们都承认，在跟随你，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疲倦灰心。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爱，用你的榜样来坚固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你感动，以致我们不再灰心，你是充满力量咁嚟跟随你，嚟侍奉你，使更多嘅人可以认识到你嘅救恩，认识到你系何等伟大一位主，就将荣耀归俾你。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亲爱嘅弟兄姐妹，喺侍奉嘅道路上咧，我哋难免会疲倦灰心，但系咧思想主耶稣，可以改变我们的视野和心态，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今天我们会从五个方面来思想主耶稣是如何忍受罪人的顶撞。第一方面，主耶稣他忍受百姓的轻看和拒绝。主耶稣他忍受百姓的轻看和拒绝。主耶稣忍受百姓的轻看和拒绝，要从他降生说起。主耶稣降生之前，因为人口普查的缘故，他的爸爸，即是他名义上的爸爸约瑟呢，又带着他的母亲玛利亚千里迢迢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玛利亚的新人已经重了，产期已经来到，今天约瑟呢就恳求客店的老板给他们一间房间，但是老板是无情地拒绝了他们。玛利亚只能够住入这个马棚里面，在这里生了他头生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放在马槽这里。圣经说，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了，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了。这个背后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约翰福音这样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就是世界，世界亦是藉住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主耶稣大约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又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使水變酒，使眼盲嘅睇見，使嗰啲跛腳嘅起嚟走路，使嗰啲大麻風嘅人得到潔淨。因此主耶穌所行嘅神蹟咧，就有好多人跟隨佢。甚至我哋睇到有前呼後擁嗰啲景象，成千上萬嘅人嚟聽佢講道。但係親愛嘅弟兄姐妹，有好多嘅跟從啊，其實都係表面上嘅跟從，暫時嘅跟從。其實主耶穌所遭受嘅拒絕咧，多過歡迎；拒絕佢嘅人多過接納佢嘅人，離棄佢嘅人多過跟從佢嘅人。主耶穌行咗五餅二魚嘅神蹟嘅時候咧，跟從佢嘅人就成千上萬。後來咧，主耶穌對佢哋講：我係天上降下來嘅糧，我就係生命嘅糧。食我嘅肉、飲我嘅血嘅人就有永生。好多嘅猶太人就議論佢話：呢個唔係約瑟嘅仔咩？佢個父母唔通我哋唔識得咩？而今佢點解話我就係從天上降落來嘅咧？耶穌嘅門徒中都有好多人聽見耶穌講呢啲話，就議論佢。佢話：呢個話好難聽啊，邊個聽得懂咧？約翰福音六章六十六節咁話：從此咧，他們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穌嘅門徒似乎成千上萬，但主要耶穌嘅話一旦唔符合佢哋嘅胃口，佢哋就紛紛咁住離開，留低嚟嘅係寥寥無幾。其實咧，真正忠心跟隨嘅只有十二個門徒，其中仲有一位咧係叛徒嚟嘅。另外咧，仲有一啲零星嗰啲追隨者。主耶穌喺世界上嘅時候，佢所受到嘅啲歡迎程度係超過任何一位牧師，但係咧佢所遭受嗰啲輕看同埋拒絕，亦都超過任何一位牧師，超過所有嘅牧師。親愛嘅弟兄姐妹，主耶穌就係那真正嘅道，佢道成肉身來到世間。佢所講嘅道，尚且有好多人覺得難聽，離開佢，我哋算乜嘢？我哋生命唔完全，我哋講嘅唔完全，我哋所做嘅唔完全。即使我哋熱心侍奉，其他人冇理解，其他人冇支持，其他人要離開，呢啲唔係好正常咩？主耶穌係點咁忍受罪人嘅頂撞嘅咧？第二方面，佢忍受佢嘅細佬們的誤解同埋諷刺啊！佢忍受佢嘅細佬佢哋嘅誤解同埋諷刺啊！主耶穌宣講天國嘅福音，又醫病趕鬼，行咗好多嘅神蹟。雖然咧好多猶太人誤解佢，拒絕佢，但係佢嘅細佬們啊，有機會近距離咁去接觸佢喎。有機會近距離咁去了解佢所行嘅神蹟係真係假，佢嘅細佬們咧應該相信先啱啊嘛。但係咧事實上係相反嘅，佢嘅細佬哋又覺得喎，有咩奇怪咧？你有咩了不起咧？反而咧誤解佢，諷刺佢。耶穌嘅細佬覺得耶穌你就係我哥哥啫嘛，同一個老豆爸爸媽媽生出嚟。你冇咩特別啊嘛？雖然咧，主耶穌有十二個門徒跟住，雖然咧都有好多人話：哇，阿耶穌佢識得行神蹟喎。但係咧，耶穌個細佬對佢哋根本唔相信啦。耶穌有幾位細佬，佢哋都唔相信佢，甚至對佢係不朝一顧啊！喺五餅二魚嘅神蹟之後咧，耶穌個細佬對佢就不朝一顧，咁樣表達就不信任。約翰福音第七章咧就咁樣講：當時猶太人嘅住棚節近了，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你離開呢度上猶太去咧，叫你嘅門徒都睇見你所行嘅事。人要顯揚名聲，冇有喺暗處行嘅。你如果行呢啲事，就應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睇。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些话呢？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的弟兄们根本就没有相信他可以行神迹，更加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 他们都知道这位哥哥就是跟他是同一位爸爸妈妈生下来的仔，因此根本没有可能是神的儿子嘛。因此他们就讽刺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不用在这么小的小乡村行神迹了，你有本事你去到大城市，到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去行神迹了。我想而是要是唤醒我们，哇，即时行一个神迹给他看，叫他们生大麻风，面上变白，哇，你看见了，我可以帮你祷告，帮你祷告使你那些麻风去了，使你恢复正常，一祷告一个个感觉好翻了。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他不是这样的，他面对他的弟兄们的误解和讽刺，他心平气和，他只是对他们的弟兄说一句，我的时候还未有到啊。有一次呢，我向一位好亲的亲人传福音，向他做了很多的见证，希望他听到受感动信耶稣。他冷冷跟着笑一下，我都不是不信嘛，我这个人是讲究实际的，主耶稣这么神奇，你叫耶稣给我是从天上给我扔$100下来，我就信他，不用$100$10鸡我都可以信他。我听了之后非常之难过，很难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遭受误解和讽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思想来忍受罪人顶撞的主耶稣。下面我们思想第三方面，主耶稣他忍受领袖的恨恶和陷害。主耶稣他忍受领袖的恨恶和陷害。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反对他最多的、最不了解他的，不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都不是那些道德品德差的强盗土匪，抵挡他最犀利的是那些宗教的领袖，是那些祭司长老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从外表来看呢，一个个都是非常之道貌昂然，非常之虔诚，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深处如同修昔的坟墓，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们的外表很圣洁，但是里面装满了假冒伪善和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那些宗教领袖这么主耶稣呢？这么恨主耶稣呢？因为主耶稣宣称自己是未吹哑，所以呢，这个宣称就对那些宗教领袖的权柄就构成了挑战和威胁。主耶稣侍奉的时候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病讲鬼，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虽然呢有很多的百姓误解他，不信他，但是主耶稣也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都有一些人跟随他的，因此呢，那些宗教领袖就妒忌耶稣，也都很害怕他。另外呢，主耶稣也都常常这样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责备那些祭司和长老，责备他们官商勾结，甚至把圣殿变成一个贼佬的地方，责备他们有虔诚的外貌却没有虔诚的实意。主耶稣的权柄，主耶稣公义的言行，都对他们的权柄和既得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呢，他们对主耶稣遗恨在心，甚至到了非杀死不可的地步。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没有爱神的心，表面上呢却就是很遵守神的律法，以此来表达他们的虔诚。他们把神的律法变成死的规条，甚至呢是安息日治病都当成就是安息日做工，当成了违背律法。主耶稣厌恶他们的假虔诚，因此呢，反而呢在常常在那个安息日那里就行神迹医治病人。他们没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将荣耀归给神，他们呢反而接着这些机会又控诉主耶稣是触犯了安息日。他们多次 密谋要除灭主耶稣。有一次呢，主耶稣在不士第池子旁边医好了一个犯了病了38年的一个病人。跟着那些宗教领袖呢，就控告主耶稣犯了安息日。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亦做事。那些宗教领袖就越来越想失去他，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不单止是犯了安息日，而且还称自己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些宗教领袖对主耶稣的仇恨到了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是我们很难以理解的。主耶稣使那个拉撒路复活之后呢，他们没有因此认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反而聚集起来密谋要将耶稣杀害了。他们甚至密谋连那个拉撒路也都一起杀了。后来呢，是一个逾越节的晚上，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们，他们带着兵丁来捉拿主耶稣。彼得呢，就将个刀拿出来，将个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又将他的耳朵就砍了一只耳朵落来了。主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了，你想我不可以现在就叫我的天父差遣12营多的天使过来吗？主耶稣没有抗争，就由他们将自己带到大祭司那里。在大祭司里面呢，他们用很多虚假的见证控告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对他们的控告是一言不答。因为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又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去，要想要借比拉多的手杀死主耶稣。在审判主耶稣之前，比拉多就叫那些兵丁鞭打了主耶稣。兵丁不单单是鞭打了耶稣，而且用荆棘编着冠冕，叫耶稣戴在头上，是非常之痛，使他流血，又被他穿上个紫袍来戏弄他。主耶稣呢，受尽凌辱，受尽折磨，但是主耶稣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忍受着罪人的顶撞。当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对主耶稣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亦都有权柄将你钉十字架吗？这是人类上最严重的顶撞，一个被囚的人审判人类的创造主，一个最败坏的罪人审判最圣洁最公义的主。主耶稣只回答他两句话，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他的罪更重了。比拉多听了他都有点害怕，但是虽然害怕，他却没有悔改，他屈服于宗教领袖和百姓的呼声，就审判了主耶稣死刑。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呢是为我们的罪这样默默地走上各个他，最后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着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感谢主耶稣。然而呢，对我们的主来说，最令人心痛的不是宗教领袖的陷害，不是政治领袖的失去，最令人心痛的是门徒的出卖。下低我们思想第四方面，他忍受门徒的出卖和否认。他忍受门徒的出卖和否认。主耶稣是人世间最善良最伟大的老师，他爱他的每一个门徒，他照顾他的每一个门徒，也都被他们流落来最美好的榜样。犹大跟随着主耶稣3年半，食是一切，住是一切，聆听主的教导，亲眼看见主耶稣医病赶鬼，亲眼看见主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犹大他 佢亦都蒙主耶稣差遣，同埋其他嗰啲门徒一齐出去传福音。佢都睇见其他嗰啲门徒啊，都系佢哋同工，咁而睇到其他嗰啲门徒医病赶鬼嗰啲情况，甚至咧喺最后嘅晚餐，主耶稣帮门徒洗脚，同样亦都帮阿犹大洗脚。犹大所受嘅恩典实在系太多，佢领受嘅爱实在系太大。然而咧，佢为住三十费嗰啲银钱，就将佢嘅主卖咗。呢实在系世间最大嘅背叛同埋出卖，实在系令人心痛。当犹大要用亲嘴嘅暗号卖耶稣嘅时候，耶稣话：犹大，犹大，你要用亲嘴嘅暗号把人子卖咗咩？呢句说话把主耶稣心中最大最大嘅伤痛表达出来，因为咧呢啲外表非常之亲近嘅动作，背后咧有非常可怕嘅动机。呢啲外表系非常之亲近嘅动作，背后有最绝情嘅背叛。亲爱嘅弟兄姊妹，主耶稣拣选耶稣系唔系选错咗咧？唔系喎。但是如果不是选错了，他所拣选的门徒为什么会出卖他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哪一个要出卖他，哪一个是魔鬼。主耶稣早就知道了，主耶稣拣选犹大不是选错了，主耶稣拣选犹大这个是主耶稣的主权和智慧。主耶稣拣选犹大是要告诉我们，即使被你最好的机会，你也未必会珍惜。主耶稣拣选犹大是要告诉我们，即使被你最大的恩典，你也都有可能从恩典当中坠落。主耶稣拣选犹大就是要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圣洁的团体里面也都会有不同的人，甚至是不信主的人，甚至是出卖主的人。所以呢，主耶稣选择让犹大在这里，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主耶稣的美意。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不同的意见，你遇到有人和你作对，你不要因此灰心，遇到冲突这个是很正常的。甚至你遇到有人卖主卖友，你都不要因此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重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主耶稣不单单遭受犹大的出卖，他被出卖之后呢，其他那些门徒亦都全部都走散了。他所最爱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彼得呢，三次不认主啊。所不同的是，犹大卖主是故意犯罪，门徒逃跑是心灵软弱，彼得三次不认主亦都是心灵软弱。主耶稣被卖的个晚上，他对门徒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而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算是必须要和你一起死，我都不可能不认你的。众门徒亦都是这样说。主耶稣对我们的认识远远是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彼得说，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我就算要坐监，我就算要和你一起死，我都绝对不会不认你。这个表示彼得有爱主耶稣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愿意爱主和已经爱主是两回事来的。你心里愿意不等于你的肉体已经顺从，你对主许愿不等于你已经成全。有几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非常之感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对主信誓旦旦的许愿。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个聚会，一旦我们回到屋企，一旦回到工作的环境，我们就被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吸引走，捉走了。或者呢，我们真的有一颗愿意服侍主的心，但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同工的意见不同，当我们遇到弟兄姐妹的 批评，当我们遇到弟兄姐妹的误会，很多时候我就会想，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如果我们愿意侍奉，我们却不预备自己的心被钉中；如果我们愿意侍奉，我们却不预备自己的心被批评、被论断、被误会，我们一定是服侍不下去的。在侍奉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人欣赏你、鼓励你，但是在侍奉的道路上，也都一样有人会批评你、论断你，甚至是诽谤你。主耶稣有最大的爱心，有最美好的侍奉，但是呢，他也都遭受了最无情的拒绝、误会、指责和诽谤。靠主预备我们服侍的心，面对彼得信誓旦旦的表白，主耶稣没有反驳他，没有笑他，主耶稣只是叮嘱他，只是提醒他，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彼得，你会软弱的，你会失败的，你会跌倒的，但是我知道你有爱主的心，你不用灰心，你反而呢，在这个失败当中要站上来，你要振作起来，鼓励你的弟兄。圣经记载，当彼得第一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第一次；当彼得第二次不认主的时候，鸡没有叫；当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第三次。主耶稣就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主耶稣对他讲的话，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主耶稣对彼得的眼神一定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宽恕，充满了鼓励。因此呢，彼得深深地感动，深深自责，因此出去痛哭。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几咁宽宏大量，是几咁恩慈的。主耶稣被犹大出卖，被彼得否认，他都是平心静气，完全咁去接受罪人对他的顶撞同埋出卖，完全接受门徒因为软弱而做出个否认。我每一次思想嚟忍受罪人咁顶撞嘅主耶稣，我就深受感动。亲爱嘅弟兄姐妹，有几多嘅时候我哋非常之怒火，我哋大发脾气，不过系因为其他人伤害咗我哋一啲啲，其他人对我哋有一啲啲嘅唔尊重，我哋跳起来，我哋受唔了。而主耶稣，犹大出卖佢，佢坦然面对；彼得否认佢，佢反过来叮嘱彼得要振作起来。主耶稣其实上真系我哋生命嘅好榜样，主耶稣真系何等美好嘅生命榜样，感谢主。最后呢，我哋一起嚟思想主耶稣佢喺十字架上系点样忍受强盗嘅怀疑同埋嘲笑。第五方面，佢忍受强盗嘅怀疑同埋嘲笑。十字架上呢有两个强盗，今次到底系一个强盗嘲笑耶稣，就是两个呢？透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两个强盗都嘲笑主耶稣。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你自己，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落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也都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亦都是这样地讥诮他。强盗原文是复数来的，表示两个强盗一起来笑他，他们都笑主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下来呢？如果是人家敢笑你，你又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本事去下来，你到底下来不就不下来呢？如果是下来就没有救恩了，到底下来不下来呢？我想如果是完成我先下来先，再啪走回去吓死他们。但是感谢主，主耶稣他不是这样，他来到世上他完全没有使用他的神性，他是完全是用他道成肉身的人性，百分之百的人性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错怪你的人曾经是你的恩人，你会忍受下来，因为他曾经帮助你，曾经对你有恩。而今天讥笑你的人是强盗，是那些衰人，是那些下流人，你可以忍受吗？面对这两位强盗 的嘲笑，他们的我们的主啊，他一句话都没有回答，是安安静静地面对。这种灵性只有天上才有，这种灵性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才有。感谢主，主耶稣遭受罪人顶撞的时候，他心平气和，他以不变来对万变，以完全的安静得胜了所有的辱骂，得胜了所有的嘲笑，得胜了所有的噪音。因此呢，主耶稣他在他完全的静默和平安之中，在他的肃静之中，其中一位强盗他又听见了他内心之中良心最强最响亮的那种责备和声音。为这个缘故，这个强盗他回转过来，他责备另一位强盗，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罚的，你不怕神咩？我们受刑罚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一件事。感谢主，所以这个人他在耶稣的安静之中，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中，他完全甚至改变过来，他深信只有神的儿子才有可能如此平静地面对羞辱。因此呢，这位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主耶稣没有说，处理这种人你还好意思求我吗？你偷了多少？你抢了多少？你杀了多少？你奸淫了多少？你这种没有面子的人你祷告什么？主耶稣没有这样说。唤醒我们，我们至少可以问他，从前你做了什么坏事就算了，但是现在你刚刚你先讥笑我，你这么快你就忘记吗？主耶稣他不是这样，主耶稣他毫不计较，他永远是用他最深切的怜悯赦免最大的罪人，他永远是用最伟大的胸怀来接纳最大的罪人。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一共讲了25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主耶稣一共讲过几多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是主耶稣在他断气之前最后讲过一次，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忍受了无数的屈辱，忍受了无数的顶撞，然而呢，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实实在在只有一个，就是呢，要把每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带回到神的乐园里面。感谢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耶稣，但是呢，今天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因着爱我的缘故， 从天上来到人间，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是真诚地祷告，主耶稣必定会赦免你一切的罪过，赐给你永生，并且差派的圣灵住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得救的凭据，成为你一生的引导。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能够早日接受主耶稣，用主耶稣做你的教主和生命的主，愿主耶稣大大地赐福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遭遇到嘲笑，难免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或者是嘲笑，或者是冷漠，或者是拒绝，或者是诽谤，甚至是出卖。我们难免会觉得疲倦灰心，甚至想放弃服侍。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下最美好的榜样，他忍受了百姓的轻看和拒绝，他忍受了他的弟弟们的误解和讽刺，他忍受了宗教领袖的恨恶和陷害，他也都忍受了他门徒的出卖和否认，他忍受了强盗的怀疑和嘲笑，他忍受了一切罪人的顶撞，最后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然而呢，神使他复活，升为至高，坐在高天上帝的右边，成为了我们的教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所敬拜的主，成为我们所敬拜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受难节，我们思想了主耶稣他的受难，但是主耶稣所受的苦难是远远地超过我们可以明白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亦都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所了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让我们常常地思想主耶稣，靠住主耶稣彼此相爱，同心建造神的家。愿神赐福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今日是受难节，我想我们一起在主耶稣的面前来思想有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耶稣的面前来思想祂的恩典，来思想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祂受了几大的屈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祂是圣洁的人子，祂是荣耀的人子，祂不需要受任何的屈辱，但是祂因着爱我们的缘故，祂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而受到无数罪人的顶撞，受了无数的屈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在侍奉当中，是否都同样感到你受了屈辱，以致你觉得疲倦灰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疲倦灰心，我鼓励你再一次你思想主耶稣，他是怎样忍受罪人的顶撞。当我们思想他的爱，我们就不再疲倦，不再灰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都是受难节，如果我们有得罪主耶稣，我们都在祂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祂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如果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堂哥，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改变我们， 使我哋咁轻，让我哋使其他人疲倦灰心，帮助我哋唔系难咗神嘅成功，而系我哋有呢种爱嘅生命嚟鼓励我哋嘅弟兄姐妹一齐嚟侍奉主。我哋一齐喺主耶稣嘅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从天上来到人间，你寻找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的爱我们无法测透，但是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主耶稣啊，你这么爱我们，我们都愿意爱你，但是我们承认自己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疲倦，有很多的灰心。今天在这个受难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软弱重开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我们，你接纳我们。主啊，今天我再一次体验你是怎忍受一切罪人的钉状，但是你是完全地谦卑，用你这种永不自息的爱来接受我们，来接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将来在服侍的道路上不再软弱，乃是效法你这种柔和谦卑，来效法你这种广博的爱，这种宽广的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里面彼此建立，来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一起来讲传福音，让我们在你这种无条件的爱里面同心建造神的家，让你的名被广传，让你的名被荣耀。也得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